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话，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领受天国的奥秘。新约中的比喻，杨天成老师主讲。
生命树上，常常自在歌唱，歌声嘹亮，在乐园中飘荡。
路加福音十六章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讨论有关钱财的事。主耶稣先透过不义管家的比喻来提醒我们，人就算在地上拥有一切的享受，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因此在神的面前拥有特别的地位，以此来教导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在十六章十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人若是着重今生的享受，到了主再来的时候，就很难面对主的审判，也不能够向主来交账。而不义管家这个比喻呢，也是针对法利赛人而说的，因为他们贪爱钱财，又因为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而嗤笑耶稣。法利赛人重视的是守规条、钱财以及今生的地位和名声，主耶稣所重视的却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成就天父的旨意。到了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主耶稣因为面对法利赛人嗤笑责备他们以后，就再讲出财主和乞丐拉撒路的比喻。这个比喻同样是针对法利赛人而说的，因为比喻的财主强调自己遵行摩西和先知的话，并且相信死里复活的事，这两个特点呢是跟法利赛人是相似的，所以这个比喻是在批评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以及那些代表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口里讲出很多宗教的规条和原则，可是他们比较偏爱世上的享乐。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路加福音其中一个主题就是逆转。在财主和乞丐拉撒路这个比喻里面，财主生前过着奢华的生活，乞丐呢就过着一种讨饭的人生，生活很贫穷。经文完全没有形容他们的美德或者是缺点，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呢并不是放在人的行为上，可是两人的逆转出现在他们的死后。原本富有的财主落在阴间里面受苦，而贫困的拉撒路却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比喻里面的逆转正好回应了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二到五十三节的信息，这里说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今生活在卑贱和饥饿里面的人，来生会经历到逆转的过程，以为神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凡属他的人都能够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得到拯救，在末世的审判主再来的时候就会出现类似的逆转。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让我们透过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财主和拉撒路之间的三个对比，再从中领受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和提醒。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对比，就是富有和贫穷的对比。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里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 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主耶稣用有一个财主这句话来开始这个比喻的讨论。在耶稣其他的教导里面，财主很多的时候呢，都是扮演着一个不好的角色。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以财主来比喻重视钱财的法利赛人，并且进一步讨论末世福音对人带来的影响。经文也形容了两个人物的外表特征还有行动，例如财主身穿着紫色的袍，这反映出财主拥有非常尊贵的地位，他也穿着细麻布衣服，希腊文一般是指到细麻布的内衣，同样是强调财主过着很奢华的生活。这两种的衣服加起来，就是来形容这个财主所过的生活，好像皇帝一样奢华富裕。这位财主天天过着奢华宴乐的生活，对于路加来说，这种行为是神所不喜悦的行为，因为这代表着人看地上的享受过于一切，甚至看得比神的国和神的义更加的重要。只顾玩乐的人常常没有将神放在心里面，更不会想到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主耶稣也在路加福音18章25节说过，富人进天国是难的，人很容易被地上的财宝所蒙蔽，而忘记了天上有更宝贵的财富等着我们去享用。至于比喻里面另一个人物拉撒路，他是一个乞丐，经文形容他的外表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他的食物呢，就是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也有狗来舔他的疮。财主没有名字，可是乞丐有名字，究竟拉撒路是谁呢？其实没有人能够知道。有人认为这个乞丐称为拉撒路，当中带有一个象征的意义。拉撒路这个希腊文的名字源自于希伯来文的以利以谢，而且这个比喻又提到亚伯拉罕，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位拉撒路其实是旧约时代亚伯拉罕的仆人以利以谢。也有学者认为拉撒路或者是一个历史的人物，又或者是一个当时的穷人。可是经文没有明说拉撒路的背景，我们只能够从经文里面来去推理。主耶稣强调这个乞丐的名字叫拉撒路，可能是要突出这个名字背后的象征意义。刚才我们说过，拉撒路的希伯来文就是以利以谢的意思，而以利以谢可以是解作神是帮助我的，所以耶稣将这个乞丐起名为拉撒路，可能是要告诉我们神要帮助那些困苦穷乏的人。这位乞丐是讨饭的，希腊文的直接的翻译就是穷人的意思，浑身生疮就代表了乞丐长了大麻风。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这句话也暗示了拉撒路是个瘸腿的人。还记得路加福音7章22到23节主耶稣曾经讲过，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拉撒路正好代表那些被人欺压并且等候神救赎的人。这位乞丐穷到没有东西可以吃， 而要吃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这与财主天天奢华宴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另一方面，狗这个字在希腊文通常是形容野狗，而在犹太群体里面，狗是不洁净的动物，所以乞丐被狗来舔他的疮，象征了乞丐被世人弃绝的光景。财主和乞丐拉撒路在地上有不同的际遇，他们的生活也代表了两种属灵的状况。财主很富有，生活素质也很高，可是他的生活天天奢华，除了享受这些斩断的福乐之外，他看来没有什么明确的人生的目标，所以富有的生活对财主来说反而使他与主的关系呢更加的遥远。反观乞丐拉撒路，他很贫穷，又被世人离弃，可是他因为地上的缺乏，使他将眼光转到了神的身上，他可能会比较愿意来仰望神，从中来寻求神的安慰和帮助。弟兄姊妹，其实世上无论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我们都看到有的去到天国里面，有的到阴间受苦。我们能否进天国，跟我们是否富有或者贫穷实在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能否经历最终的审判进入天国，除了需要我们相信主耶稣，也需要我们以敬畏主的心来生活，谨守遵行神的命令，将来才可以面对主的再来和审判，进入到永恒的国度。财主和拉撒路这个比喻的第二个对比，就是关于乐园和阴间的对比。在路加福音16章22到26节这样说，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这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这个比喻继续接下来讲到财主和拉撒路都死了，他们死后的光景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看拉撒路，经文说他死后被天使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没有风光的葬礼，也没有铺张的仪式，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乐园的一个别称，因为神的国是尊贵的，也充满了平安和喜乐，使进去的人得着安慰。怀里这个名称是来自犹太人坐席的规矩，在拉撒路死后，他的灵魂得救，所以被天使送到乐园里去了。财主死后又是如何呢？经文说，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既然财主是非常富有，又受人尊敬，我们可以想象，他的葬礼一定使用了非常风光的仪式，场面盛大，并且被人埋葬了。可是，每个生命的结束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死后什么都不能带走，只能归于尘土。虽然财主生前很富有， 可是他生前的财富没有让他在死后得到天国的赏赐，反而他掉进了阴间里面受苦。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财主和拉撒路在死后经历了很大的逆转，他们的死后的经历跟生前完全的相反。另一方面，天国跟阴间也有很大的差别。拉撒路进了天国，脱离了地上的贫穷、藐视、肉身的疾病和痛苦，他挣脱了罪恶的捆绑，进到一个只有喜乐没有眼泪的地方，他只需要安详地躺在那里。这就让我们想起了启示录21:4所说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天国就像新天新地的美好，是一个完美的地方。能够进入天国是神对信靠他的人的一个赏赐。拉撒路生前过着艰苦的生活，他可能天天盼望神的拯救，盼望着可以脱离肉身上的痛苦。终于有一天，拉撒路脱离今生的愁苦，进到永生的国度里与主同住。财主在地上受人尊敬，生活奢华，也有美好的享受，相信他也很努力地积存很多的财富。可是因为地上的生活太美好，让财主忘记了神在哪里。或许他觉得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努力争取而来的，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死后会怎么样也不太在乎，所以财主没有想过要积存天上的财富。当他死了以后，才知道什么是阴间，以及阴间有多少的残酷。财主失去的不只是地上的财富，他也失去了跟神的关系，失去了永生的盼望和喜乐。这里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懂得把握今生的时间，好好的为主而活，就像财主一样的下场。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也在告诉我们乐园和阴间的对比，并不是要吓怕我们，而是要提醒我们早日的回转，把握有限的时间，积存天上的财富。这比起在地上享受辗转的福乐来得更重要，不然我们将来的生活是极其可怕的。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带出的第三个对比，就是顺服和叛逆的对比。当财主呼求拉撒路救自己脱离阴间痛苦的时候，拉撒路有以下的回应。经文在16:27-31，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呐，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财主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到他的五个弟兄那里去，目的是要提醒自己的弟兄，他已经在阴间里受到许多的痛苦，心里感到非常的痛悔，他也希望自己的亲人早日的来得到拯救，免受自己所承受的痛苦。可是亚伯拉罕告诉财主，他在地上的弟兄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财主以为只要相信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并且悔改 就可以免受阴间的痛苦，到乐园去享受喜乐和平安。其实亚伯拉罕指出的不单单是相信复活的主就可以得到拯救，而且要遵行神在旧约时代已经颁布的诫命，顺服神的旨意，才可以进到天国里去。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给我们自由意志，选择是否接受耶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宰。神将救恩赐给我们，也给我们选择是否接受这个礼物。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人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可是不肯按照神的旨意而活，这是神所不悦纳的。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不单单是为了自己得到拯救，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与主来复合，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回到神原初创造人时候的样式。还记得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们都是纯洁的，他们被造带有主的样式。后来他们犯罪堕落，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后来神因着爱，不断地借着先知来提醒人，更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这些失丧的人。在这个比喻里面，拉撒路在贫穷和绝望之中能够坚持生存下来，可能是因为他仰望那个创始成终的主，他相信脱离世界以后有永恒的国度等着他，他可以脱离地上的愁苦，在乐园里面得着安慰和祝福。财主沉迷在钱财的迷惑之中，属世的诱惑当中，使他看不到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这个财主一样，忘记了什么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求主来帮助我们以财主的经验为警戒，也学习拉撒路在困苦当中对主的信靠和顺服，为了进入永恒的国度做好准备，这才是我们本分和职责。